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安息日下午的聚会，请唱诗415首。下午呢，小弟想跟大家分享，主题是属灵的响应，今年四月份呢，小弟跟我太太呢，还有四位，年轻的大专跟社青，志工呢去柬埔寨，那去了之后，真的是享受了一顿非常丰富的属灵的大餐，所以把这个主题我定为是属灵的响应。柬埔寨呢是一个大概是台湾的五倍大，但是人口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二，所以你可以说呢，很多我们教会的信徒会环绕着那个金边，因为金边就是他们的首都。 那目前的人数呢，大概有327位，那十月份刚又施洗了9位，在金边教会的施洗了9位，所以大概有327人。那这327人呢，因为字很小，可能看不太，大概是大部分散布在金边的周围几个省份。那这个聚会点呢，大家可以看到的也是大部分是环绕在金边的周围的这几个省份比较多。大概成人聚会的这个聚会点有28个，那儿童聚会点有20个。那边的当地的主要工人呢，大概有9位，其中大概有一半是全职的工人，是全职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有领薪水的。那这些青年呢，其实大部分都不到30岁，大部分都是未婚的，而且他们信主应该都顶多大概是5、6年、6、7年。这是在金边教会一个造的一个团体，造就是聚会完一个团体的一个照片。那台湾的志工团呢，他们去了很多主要的工作内容，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台湾的志工去基本上会教导他们施送。为什么要教导他们施送呢？其实第一个，他们当然教会成立也差不多10多年一点。然后你会发觉说柬埔寨是一个蛮特殊一个国家，从小学到大学从来没有音乐课程，所以他们对音乐其实很陌生的。但感谢主啦，过去这2、3年很多志工区都带着他们施送。那我这次去呢，发觉他们其实有些施送真的是唱得还蛮不错的，而且有一个特点，他们唱诗都非常大声，真的是从心里的赞美神，那种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这是蛮特别的。那他们也会因为大概只有2、3个会稍微会那简单的事情，所以呢去也会教导他们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宗教教育会教导他们宗教教育的这些课程，当然大部分都是大概是清教组跟这个少年班的这些的课程为主。那其实他们大部分的包括那些工人对圣经的知识还不是那么深入，也许吧，顶多到有些到初级班，有些可能到中级班，他们所学的那个程度吧，而且他们信主也其实算没有几年，那偶尔这些我们去的志工呢，也会带领他们的崇拜的这个聚会，那这是他们大概大致上来讲志工去的主要的工作。那这边就是有一个晚上的聚会呢，我们有位姊妹这是去的志工，她在领会那其实我问她说，那你在台湾有没有领会？她说都没有但是感谢神，你会发觉说他们上台以后讲的其实非常是中规中矩也就是说这些青年人如果说给他有个机会他们其实对教会是可以真的可以分享很多，而且不止他们自己呢也可以得到造就，而且听他讲的人这些也可以得到造就所以这是青年他们所做的工作。那有时候到乡下地方去他们也会协助在那边分享。那当然宗教教育也是这是在乡下的一个宗教教育的一个活动的情况而且当地的宗教教育尤其在乡下地方其实来参加的不只说我们教会的这个小孩大概周遭所有邻居的小孩都会跑过来参加那这次去了2位姊妹他们去带领这个宗教教育的这留下了一个照片那这些青年呢其实也让人蛮感动的，因为他有时候开那个讲习会的时候，那很多有些在其他各省份的就是宗教教育的教员啦，或是这些领会，他们会过来金边这边参加这个讲习会，然后金边这边当然的工人也希望说他们都能够参加讲习会，所以呢出航的这些事工呢，这个炊事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他也会下厨房煮菜。那别人讲了，我们的青年真的在家里会煮菜的真的不多了。 但是去那个地方你会发觉说，诶，他们真的 还可以协助这方面的。那今年呢，大概我们台湾区的志工有六个行程，黄色的这是六个行程。那其他大概连总差派传道人去，连总差派传道人去大部分是去开联恩布道会，因为各个聚会点太多而且太广，所以他们会有四个地方或者是只有五个地方是每次要开联恩布道会办圣餐跟洗礼。那去了我大概简单用几个字来形容我个人的一个感受，这是一块信仰的净土。平常你说小弟大概有过去有七年的时间在协助联总的圣工，我去过很多国家，我非洲我还没有去过，但大部分的国家我都去了。这是一块信仰的净土，很不简单的。虽然说那是一个真的很落后的一个国家，因为我所看到的就是大概五六十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所看到的台湾的真耶稣教会。那看到什么呢？我看到那种起初的信心，这些信徒呢，真的他们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然后呢，每个人几乎都在传福音，因为他对神的感受很深深的在他的心中，他觉得要报答主的恩典，所以很多人都在传福音，这是我看到的。那我听到了什么呢？当地的话，神与人同工，所以你看到很多神迹奇事。那确实那个宣道的果效也随着，那等一下我大概说一些见证。那他们在做什么呢？其实他们的信仰生活非常单纯，就是读经祷告。那种简单的信仰生活其实也差不多跟早期的台湾的信徒的信仰生活差不多。那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聚焦在教会的事工只有两项，一个是宣道，一个是关怀。宣道当然就是传讲天国的福音，跟那个这些当地的柬埔寨人在宣导，希望说带他们到主的面前来。那他们也关怀很多的弟兄姊妹呢，还有这些慕道朋友，这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教会的事工就是聚焦在宣道跟关怀。那个地方是一个祷告的乐园啊，去了后我相信。不止我个人啊，很多志工去了其实是受他们祷告的精神所感动。有些志工我不晓得大同有没有志工去过、那很多人去了以后还会再去第二次甚至于第三次、因为他们去了以后在那边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神的属灵的那个活力、那他们自己那种对神的那种那个关系你会觉得说更加的亲密。在他们当地呢，大概五点十分起床，因为大概教会的工人都住在教会，那有还有一部分的信徒因为来教会这边祷告了，因为这是乡下地方来的，也住在教会。他们每天大概五点十分就会摇铃，每个人都要起床，那到会堂祷告，大概五点半正式祷告，祷告三十分钟，然后早上的十点钟再祷告一次，也是三十分钟。那下午三点再祷告一次也是三十分钟，晚上八点再祷告一次也是三十分钟，所以起码每天会祷告超过两个小时。那我看他们祷告我稍微特别留意一下那个时间，每次一结束完绝对会超过那半个小时，尤其早上，因为早上又有读经，所以他们是不会偷斤减两的，祷告一定是足足的半个小时。那过去大概一年多快两年呢，那陈万花传道他开始去寮国那边做宣道的工作，也会有少数两个或者三个这个志工陪他过去那大概他几乎每个月都会过去那他陈万花传道在寮国在宣道的期间在传福音的期间，他们会祷告的时间再增加一个小时，也就是说早上十点再增加半个小时变成一个小时，下午三点再增加半个小时又增加变成一个小时。然后要在寮国宣道之前的两天呢，他们会禁食祷告两天，这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然后这些信徒或是工人呢，每次进出这个会堂，他绝对会在门口那边的话呢站着祷告再出去，回来的时候也是在那边站着 祷告，那再进到那个室内，这是他们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当然有时候还会特别为这些身体欠安了，需要特别这个加强祷告的，为他们代祷的。所以女儿花姐说，他们的祷告呢，是他们整个信仰生活，甚至说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这是呢，我去的时候有一次祷告，我想起来就拍一张照片做纪念。那刚好被我捕捉到这个镜头，也许是神的感动，让我那个时候突然有这个念头。左上方有一个穿着粉红色衣服的这个女孩子12岁，那穿黄色的这个小女孩3岁，这个十二岁的这个小姊妹呢，是我们这个3岁的小姊妹的阿姨。那两个在祷告当中，他们两个都跪得非常笔直的在那边祷告。那后来这个3岁的应该是大概累了，他就碰一碰那个阿姨的这个手镯结果碰了以后呢，右边下面的这个照片呢，你发觉就是这个12岁的这个我们的小姊妹抱起这个3岁的小姊妹继续祷告。看了以后我真的非常感动我不晓得在台湾可以看到这个景象没有不止大人的祷告精神从小孩子可以看出来大人是怎么祷告的，他大人怎么样在带领这些小孩子一般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小孩，他要睡觉了一定是抱着这个往外走这个12岁的小女孩竟然会抱他让他铺在这个肩膀上，在睡觉的时候他继续祷告这是何等那种祷告的精神，是何等让我们能够非常的惊艳，就是你会觉得又羡慕又惭愧就是他们的祷告精神。那边也是一块非常可以说是一个 福音的良田去了以后才知道，那柬埔寨的人民呢，其实非常善良非常友善而且他们真的有渴慕天上的真神也就是说他们那边的情况，你跟他谈他们不会说好像很排斥这是蛮特殊的何况他们是一个佛教国家当然这个原因就是这边我写的他们有经历了红高棉这个一个内战，红高棉内战是因为亲西方的这些跟亲共产党的两边的那个内战那在内战当中死了很多人有些知识分子被关被杀，很多华人在当地的华人也是被杀被关但是经过这么一个动乱之后呢，其实他们淡化了佛教在当地的一个影响力女叶花姐说柬埔寨是一个佛教国家，但是跟泰国不太一样，泰国他们的佛教的那个好像信仰是根深蒂固一样的，要撼动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当然也有了，我们现在也有那边也有些泰国人的信徒但是呢在柬埔寨不太一样他们对佛教那种，也就是说他们对基督教的或是对这其他宗教的那个接受，事实上是比泰国要容易多了。那刚提过的信徒真的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说他们都是福音的工人他们都是福音的工人，也因为这样子几乎在每一个聚会点你去的话呢，大概没有说看不到慕道朋友的，每一个聚会点每次在聚会的时候家庭聚会也好，或是礼拜六的这个安息日的聚会等等，绝对会有慕道朋友绝对会有慕道朋友，也就是说在当地你感受到真的神的真理圣灵跟神的大能在吸引着在带领人这是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福音的良田。所以你看短短大概10年 的期间，他现在信徒已经300多人了。这是家庭聚会的一个情况有些在金边的地方的在金边的家庭聚会也是很多慕道朋友，那中间这个是在乡下的那跪得笔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信徒那两位，其他大概都是慕道朋友，因为是半跪的，他们比较不习惯但在那个地方你看到的事实上是有很多的慕道朋友那这是一个咖啡馆那开这个咖啡馆的是一个慕道朋友那有一位信徒带我去那这个慕道朋友蛮特殊的他其实在柬埔寨算是非常高阶社会的一员他是 柬埔寨福伦社的全国总会的这个常务理事，他还有几个事业哦。平常这个咖啡馆大概是他太太在看的。那他这个咖啡馆后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纺织的一个加工厂哦，他还有其他事业。那这位先生，这个牧道朋友非常有爱心哦，因为他常常礼拜天的时候会带着很多志工哦去做社区的服务的工作啊。你跟他谈的话呢，这位先生非常谦卑，那他英文讲得很好，我在那边跟他聊了快一个小时啊。那这当中呢，你会发觉说他为什么会来教会来牧道？他来我们这边的教会已经来过几次啊。在谈当中，你感受不到他是一个在柬埔寨算是一个高阶社会的人士啊。因为在那个地方，你看很多人很贫穷，很多人其实有些知识水准也不高，但是他不太一样，这是蛮特殊的。那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以我们那边的青年年纪都很轻，怎么能够传福音给一个在当地算是高阶社会的人士？神的感动，这是神的感动。所以我们当地这位年轻的工人，他们祷告的功夫真的是神在带领他们做教会的事工。圣经的知识非常有限，但是神给他们同工，所以说你会感受到像这样子一个高阶社会人士，也是因为能够讲那么好的柬埔寨人真的也不多，表示说他真的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但是他竟然这么谦卑的能够回到我们教会的慕道。那我要离开的时候，就我们就邀请一起在一起祷告，后来就到他后面的这个纺织加工的地方祷告。那个纺织加工的地方呢，其实他有好几位这个女工，其实这些女工也都变成我们的慕道朋友哦，他也都会参加。其实前一天晚上有一个家庭聚会在金边啊，他们那边地区的附近，那些女工都有来参加的。祷告的时候啊，这位先生还没有圣灵，虽然说我柬埔寨也听不懂，但是我听他练哈利路亚练得好大声啊。表示说他对这个信仰，他其实他真的是有感的，不然祷告的时候那个哈利路亚不要练那么大声，让我真的也是看得非常感动。那这个是到礼拜六我们到了一个乡下地方，那刚好去访问一个姊妹，也在当地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聚会。那坐在床上的那个姊妹她生病了，结果我们到了没多久有一个医生呢，他骑着摩托车来了。因为在当地其实那个道路有向下的话会到泥泞，而且是下雨，尤其是那天是下雨，其实我看我们志工差不多我们的整个脚全部都是烂泥，那这个医生他是骑着摩托车进来，也就是说这个导师也是算是对当地人非常不错的一个服务。医生他骑摩托车做那个问诊，那来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这个姊妹打针了，就看一看，就跟他打针了。那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聚会，就邀请他说，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聚会，他一口答应，他说好啊，我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参加过这个基督教的接触了，或是参加过聚会？他说没有，这第一次，那这样子这个医生是站着的，穿着横格子的，那个 T 恤的这位先生，那这个先生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坐在那边，我大概分享了半个小时，那结束的时候，他就主动的问我们这当地的工人，说你们教会的地址在哪里，我们教会在金边，结果他就要了地址跟电话，然后跟我们当地的这个工人就互相换这个手机的号码。那我也在想，在当地的医生真的也是，寥寥无几，因为当地的医疗人员也好或是医疗也好，其实是非常落后的，而且非常的贵，但这位医生在当地算是也是一非常高阶的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绝对不是我短短的30分钟的分享就可以把他吸引住，是神把他吸引住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当地传福音这么容易的就会被吸引住？是神的能力在吸引人，也就是跟当地的工人的祷告的功夫有直接关系的，那这是，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在那个财政省的，一次的灵恩布道会，有15位受洗，领杯的有66位 这是当时的照片，因为当地是没有会堂的，所以你看他们是搭帐篷在那边开年恩布道会。那在当地里看到他们的是非常这些工人非常忠心的服侍，他们为了主的福音呢非常勤劳的真的在学习在装备自己。这个是晚上他们是透过这个视讯在学英文，是新加坡一个姊妹，台湾也有几个姊妹是透过视讯的教导他们英文。因为当地的话说句实话，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教会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些教材不是中文的就是英文的为主，所以说呢也希望说能够提升他们英文或中文的能力，那这样来讲未来在整个训练方面会更加的这个有效。这是志工呢在金门教会这边教导他们这个诗歌教导他们诗歌。那在旁边有一位他们的一个青年在那边翻译然后在右下角这边的话是让我们一个志工在教导他们诗情教导他们诗情。那左上面这边是有几个宗教教育的教员在学习，那我们这位志工呢在教导他们宗教教育。那底下是我们有一个职分在教导他们带动唱因为他们回到乡下那个地方也是要带动这些小朋友就教导他们带动唱。他们的服侍精神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来佩服那这几位工人每次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都要到外省去领会那去领会的时候他们在是早上五点半到六点左右他们就会骑着摩托车然后开到差不多三到四个小时到那个聚会的场所然后一般来讲他们会领会有三个地方因为刚刚我们讲了有28个聚会 的点，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大概比如说到了以后可能也许大概10点或是9点半开始会有第一场的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再开车到另外一个第二个聚会点在一个小时，然后在第三个，那中午大概吃饭以后的下午的起码会有一个。一般来讲他们大概领会完了以后大概已经傍晚，那再骑个车摩托车再回到金边教会大概差不多是八点九点了我常常想这是他们的服侍精神我在想了，如果说要我骑摩托车当然我不会骑了但是要我骑三到四个小时真的到很深的地方去领会，真的我会有那个心真的会这样做吗所以在那个地方这个照片就是当地的乡下的这个道路还不是最糟糕的，每次一下雨他们有时候听他们讲一下雨的时候有时候摩托车抛锚那更麻烦了，不是附近可以找到那个修摩托车的，所以还要牵着摩托车这样走，走很久才找到一个可以帮他修理的然后尤其在下雨天的时候真的是那个路非常又滑又难走但是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做的，这是他们每个礼拜的功课你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服侍精神，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真的也许我们的服侍精神跟他们一比还是有蛮大一个差距的，虽然说他们都算是蛮年轻的工人那工人之间的话他们是彼此真的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混同合作的有一个安息日我去了几个聚会点那边有好多慕道朋友其中有一个我记得是他是外教会退休的牧师他就谈起来了，他这个外教会的牧师英文稍微会讲一点他就说你们教会这些年轻的工人他真的很不错，他很佩服，他说这些工人第一个非常谦卑然后的话呢真的做事那个服事的精神因为他自己当过牧师他知道而且来的时候他说这些每个工人的话他真的每次跟他们一起在那边分享交谈的时候他都觉得非常好他都觉得非常好这是那个退休的牧师一个牧道朋友他跟我讲的，表示说他那个地方应该很多我们的这些工人都去过，不止一个，好几个都去过，所以表示说这个聚会点分得很散，但是每一位工人他们一旦都去过了很多，几乎每个聚会点他们都去过这是他们可以说每个星期日每个安息日呢都要做的一个功课。 那这个画面事实上是我们台湾有一位台中搬过去那边的一个黄弟兄啊。那这个黄弟兄他搬过去几年了，他开了一个算是比较高档的一个面包店，里面也有喝咖啡的地方啊。那这个黄弟兄后来我走之前的一天过去访问他啊，那我说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到柬埔寨来？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朋友一说啊，他就有时候真的是莫名其妙就跟他们来了以后就开始工作哦，本来就有一个公司，他在那边大概当高阶主管，然后后来又离开了，自己就开始做自己的事业。在台湾他事实上是经营餐饮跟这个旅馆业的啊。那我问他说，你在台湾有没有参与很多教会的施工？他说没有。有没有领会过？没有。哦，那我说你，他说其实他也是哦，也是信主都很久了。那后来我就勉励他，我说因为在当地有一个中国大陆去的王弟兄哦，他其实信主没几年，可是呢他已经开始在领会，因为安息日呢常常这些当地的工人都会到外省去，那在金边的教会常常就是哦，会讲华语欢柬埔寨语，或讲柬埔寨语欢华语的。那个王弟兄有时候他会讲到哦，讲华语那分欢成柬埔寨语。那其实我都很勉励他说，那个王弟兄如果可以领会，因为他信主没几年，你已经是老信徒了，我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哦，你圣经对道理的熟悉绝对不会比他差哦。那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大概一个礼拜以后，感谢神哦，当地的这些工人呢，他们就传了这个照片来了。他说这个黄弟兄开始领会哦。那我看他那个讲题是啊，他是信仰的起点。我相信呢，他把那一次的聚会他讲的是当作他自己在信仰上的另外一个起点哦，所以他的主题是信仰的起点哦。感谢神。我在那边你会发觉说，真的每个人他们很愿意，真的是啊，为了主的缘故呢，真的是勇往直前啊，勇往直前啊。也许这些各种方面的属灵的体验，也让他们对神真的是有感，对信仰真的是有感。所以这里边你也感受到是满满的主的恩典啊。主呢亲自拣选他的很多工人啊，那等一下我会说一个见证啊，那是蛮特殊的。所以你发觉说那边有很多工人哦，这慢慢都在增加啊，而且当地有些工人好几个是大学毕业的哦，在那边大学毕业其实算是蛮不得了的事情，因为真的念大学的还没有那么多人哦。那些大学生如果他们有些他是知心的，因为他是全职的工人，如果他们到外面去工作的话，他们的薪水绝对会比教会给他的多一倍，但是他们宁愿留在教会当教会的工人哦，因为他们真的他相信主耶稣就是救主，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福音的任务啊，他们必须去做，因为这是主交代的。在那边有很多神迹奇事啊，等一下我也会分享几个。所以信徒就每年几乎都增加哦，前两年大概每年都增加了哦，大概90位左右哦，那今年我相信大概起码也有七八十位吧啊，因为到目前已经施洗了大概50几位了。那在那边真的神的怜悯开了这个福音的门哦，所以说慕道朋友，我刚讲了，不管任何聚会都有很多慕道朋友。那么这是在那边我所看到的一个景象，就说真的神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哦，充满那个神的家。那很多信徒哦，真的就是对神的这个恩典真的是啊非常的有所感，很多人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这是在教会的门口所拍的一个照片，哦，就是当地几个工人跟我们的这志工。左边算过来的，那个弟兄叫沙伦，那第四个一个姊妹抱着一个婴孩的，这是他的太太，他的名字叫丹丽斯，那这对夫妇呢，非常的特殊，是神亲自拣选的工人，神亲自拣选的工人。这个丹丽斯呢啊，他大概在2011年哦，就是他要练就读高中三年级，他说他每次用12年级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高中三年级。那在开学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异梦。这个异梦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梦见他要去他的牛舍，因为他是乡下地方，帮他的父亲清理那些牛粪。可是进去要清理的时候呢，看到一条蛇就向他游过来。那时候他一下就跌倒了，坐下来了。那后来他发觉，怎么蛇就停住了？才发现说后面有个男生穿着白衬衫黑裤子。那这个男生还跟他讲说，不用怕，我在这里。那后来他的父亲呢，就拿了棍子要来把这个蛇啊，来打这个蛇。可是那个时候蛇已经跑掉了。就是这么一个梦。后来他就惊醒过来了。那惊醒过来后，他一直在想，他怎么会是梦到这个男生，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后来第二天呢，学校开学了，他过去了，那个教室的门一打开，第一个眼看到的就是这位先生，就是他这个这沙伦的，那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神让他先认识一下，在异梦当中已经告诉他，这个沙伦跟你有特别的关系。那后来进去以后，他看到这个沙伦，他吓一跳，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竟然就是我昨天晚上梦中的那一位。那后来在这个高中三年级当中，其实他们两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那只是同学关系。那后来这个中学毕业之后，这个戴丽斯就留在当地的省份念大学，这个沙伦他就到金边去读大学。刚开始他们有时候还会通话一下，到后来大概也就失联了，就没有再联络了。那这个戴丽斯在他大学的期间，他参加过我们教会的算是在大学里面的一个布道会，特别对大学生的。那陈传道在那边，他其实也很用心的想对这些大学生来宣道。那他参加了四次，因为这个戴丽斯呢真的很渴慕神，他参加了四次我们的这个布道会。在第四次呢，2013年6月的时候，他得圣灵了，那个时候荣光照他，然后他得了圣灵。得圣灵之后的一个礼拜一个晚上都差不多躺下来快睡觉，还没有真正睡着，眼睛闭上，他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叫他戴丽斯，戴丽斯。他说奇怪了，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睡觉，学生的宿舍都在睡觉，怎么会有人叫他？结果他看好像没有，结果又第二个声音又戴丽斯，戴丽斯叫他。他那时候开始觉得有点害怕，怎么会这样子？后来又第三次又叫他戴丽斯，戴丽斯，他更害怕了。那时候他快哭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声音跟他讲，他说我是你天上的父，不用害怕。当他戴丽斯听说是天上的父，哇，他是变得很高兴了。那时候他一直想把眼睛睁开来，但是睁不开。那个时候神开始跟他讲话，神跟他讲说，2013年的9月9号你要跟沙伦结婚，那这个结婚前后一天也可以，结婚之后你们要住在教会，那沙伦要成为教会的传道人。这是神很直接的都跟他讲的。那这个戴丽斯他当然就觉得哇怎么办呢，因为他才是一个大学生，三年级的学生，那他念大学也是为了这个家庭各方面的一个需要，所以他当然会很多困难，所以他就跟神讲了很多他家庭的困难，自己的困难，还在当学生等等这些的，他这边有很长的一个对话。但是后来神告诉他，他说你一定要结婚，不会有人反对，即使世上的君王也无法反对我的旨意。这是神只有跟他讲的一句话。然后的话呢，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那个地狱之火。那时候神又跟他讲，他说你难道就说女儿，他说女儿啊，你爱人要爱人的灵魂，不要爱他的外表。因为在前面的时候他就跟神说其实我现在好像我不爱沙伦这个那神就跟他讲说，女儿，你要爱一个人，爱他的灵魂，不要爱他的外表，而且你真的要让这个沙伦这个是掉到这个火海里面去吗？那个时候就是看到一个异象，就是那个火湖。 那后来戴尼斯就跟神讲，他说啊，他说我愿意，我会听你的话，我愿意跟他结婚，这是第一个晚上的对话。那第二个晚上，神又跟他对话了，那个时候同样的一开始就跟他讲说，2013年的9月9号前后一天也可以，你要跟撒伦结婚，我在教会里面，同样的话，那还是一样的，丹尼斯还是跟神在谈他的困难点。那后来神跟他讲说，你要去找教会一位其中两个姊妹，那你的朋友有他的电话。那后来真的这个丹尼斯就打电话给我们教会那个姊妹，把他这个情景跟他讲，那这个姊妹就跟传道讲这个情况。那在下午的时候，这个撒伦打电话给这个丹尼斯，那刚开始丹尼斯接电话的时候讲没几句话，后来呢丹尼斯的见证是说，那时候他觉得昏昏沉沉的，那撒伦的见证就说，在电话那边呢原来是丹尼斯的声音，后来变成是神讲话的声音。那同样的，神跟着撒伦讲，2013年的9月9号前后一天也可以，你要跟丹尼斯结婚，大部分是同样的话。那当然撒伦也开始跟神讲，我有很多困难啊等等这些的，那个时候的撒伦是从来没有到过真耶稣教会，他也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而且跟教会没有接触过的，所以这个见证蛮特殊的。那但后来大概讲完电话之后呢，后来开始呢电话快讲完的时候又回悟到丹尼斯的声音了，那这电话就结束了。后来撒伦下午又当天的下午又第二次打电话给丹尼斯，就跟他讲，我要跟你，我已经要跟你结婚，因为他大概已经跟他父母讨论过了，就说我要跟你结婚。第三个晚上，神又开始跟丹尼斯对话同样的话，那到最后就神跟他讲说，我都已经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不用害怕，我一切都已经决定了，这是到最后一个对话。那很奇妙的，真的很快的，双方父母都同意了。那后来呢，因为一个是还在慕道期间，虽然他得了圣灵，另外一个撒伦他根本都没有接触过我们教会，神拣选了一个慕道友，一个是根本就没有信主没有接触过教会的，很奇妙的，我听过的很特殊的一个选召。那后来因为他们其实对道理还都不是很懂，所以陈传道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教导他们圣经的这个真理，然后他们在8月31号就受洗了，2013年的8月31号受洗，然后2013年的9月8号因为9月9号那一天刚好陈传道有事，他们9月8号就在教会结婚，那现在就住在教会，也当教会的一个全职工人，那你看到了他已经生了一个小 baby 了，这是神的拣选，很特殊的，这个拣选竟然其中是一个慕道朋友，另外一个根本跟教会都没有接触过的，我所听过的最奇妙的一个拣选。那这个呢，在底下这个有两个姊妹，最右边那个姊妹，这个魏俊这个姊妹大概在2年多前她是被邪灵附身，发疯非常严重非常厉害，那后来我们就有人跟他讲说啊，真耶稣教会我们教会有神迹奇事，那后来我们有三位年轻的工人就到他住的那个乡下地方去，那边有三天禁食祷告把鬼赶出去，那鬼赶出去以后，这位姊妹当然就好了，所以她我去的时候她已经在金边工作她这是那一天是刚好参加我们一个晚上的一个家庭聚会那她的哥哥就是在上面这个照片这边的，他站在那边主领的这是她的哥哥，她的哥哥看到神的作为呢，哇，她真的大受感动，后来她就立定志向，她要当一个传福音的工人，她传福音的工人这是他的哥哥，也就是说记得这个神迹呢把这个邪灵赶出去，他的哥哥竟然就立志成为神的福音工人。那这个图呢这底下这个照片呢穿绿色裤子的这个阿嬷年纪已经有点年纪了，他在那边做见证 那时候他在做见证，就在谈什么？他说谈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有一个很怪一个毛病，他的鼻子会溃烂。哦，那这个鼻子溃烂就是每次很奇怪，去大概是医治了一段时间以后好像好了，但是再过两个礼拜又回来了，就这样一直反复一直反复。他说他花了很多钱，他其实到后来几乎是没有钱了。那后来有人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他就相信了，他受洗了。他说就是很奇妙，他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说受洗之后这个病从来没有再发过，他都忘了他什么时候这个病什么时候好的，因为从来没有再发生过。这是他的见证。那在左上角这个小男生呢，是他的孙子。这个小男生呢，他有疝气。我们就是说一般其实疝气大概年纪大一点的会比较多一点，但是他有疝气。那这个疝气常常需要开刀的。那说句实话，在那个柬埔寨这个地方，那个他们这个医疗非常贵，真的穷人真的看不起医生的。然后回光就要开刀。第一个来讲，他们的医术呢其实真的是也不是很发达。然后后来他们就决定了，就靠主，因为真的也没有钱了，就靠主。结果就哇，就祷告，真的很奇妙的，就是这样祷告。然后很多工人为他祷告，我们信徒为他祷告以后，诶，这个小男生的疝气竟然就好了，都不需要开刀。到我去的话，他说你看他活蹦乱跳的啊，感谢主。这是这一家人的一个见证。那右边这个照片呢，大概是一对夫妻啊，一对夫妻。那这个是蛮特殊的，也是蛮特殊的一个见证啊。那旁边这两个，事实上是一个在他教会做见证，另外一个在那个家庭聚会的时候，他做见证是因为想把他录音啊，因为教会我看他们并没有好的录音设备啊，他要录音。这个姊妹呢她的先生其实在以前呢曾经发生过脸部跟手被那个火严重的那个烧伤，后来也是在这个异梦当中呢，天使的这个翅膀，在抚摸她的脸，后来她这个烧伤的这个脸部呢就康复了。那康复的很奇妙，一般有时候被火烧伤的，即使说你做过整形，多多少少都还稍微可以看得到，那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位弟兄你可以看得到，他的脸其实就很正常的。那他这个太太，这个太太她今年8月13号的时候，她发生了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一天8月13号她突然发觉她的呼吸困难，所以在躺在家里呢就好像快断气一样的，那个时候她的脚，一直在动，就好像什么东西拉她一样的，她一直在动，那一直喘不过起来，一直快要断气了，那家里的人还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呢，都信徒呢，弟兄姊妹都为他祷告，那个时候他也发那个信息给去过台湾的这些志工，希望能够为他祷告，那其实那天我收到这个信息，所以也为他祷告，那这个祷告他其实整个这个祷告的时间其实蛮长的，总共有13个小时，就是祷告了完了之后累了，在他们那边的，他们的家人呢，或在那边的信徒就唱诗，唱完诗以后就祷告，祷告又唱诗，就这样子一连的话没有停的，大概13个小时。但这个姊妹呢，其实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呢，她其实她是断了气了，她真的就死掉了。她说她后来当然她是活过来了才能够做见证。她说断气的那一刹那，她说她的灵魂魔鬼要把她拉到那个地狱去，她已经看到地狱那个火，可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候，他的主耶稣出现了，就把他一拉就拉到天国去了，那到天国的时候，主耶稣把他的手，就交给一个小男生，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男生，穿着白袍，还带着一个小的冠冕，还有一个宝剑，他说把他放在他的手里，然后主耶稣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不要忧愁，不要烦恼，你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你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后来这个小男生就带他看这个天国，他说里面那些花那些草哇，这是美得无比，就是没办法用我们 在世上所看到的去形容。其实我想其实我谈到这个黄金在碧玉城，那也只是一个形容。所以那个时候他看到哇真的是，然后他看到后面还有一大片，他就想再继续再过去看。这个主耶稣跟他讲，他说后面那些你以后再看，你要回去照顾你的小孩。其实他第三个小孩还是一个几个月大的一个 baby 而已。所以他说你要回去照顾你的小孩，就这样子他的灵魂又回到他的躯壳，他又活过来了。所以事后他见证，他说以前他听过有人死人复活的这个见证，他自己亲身体验到。所以说他说天国是真的，地狱是真的，我们人有灵魂是真的，这人有灵魂是真的，这是这个姊妹蛮特殊的一个见证。对我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学习跟操练。那在那边看到他们祷告的功夫，我一直在回想我什么时候每天祷告超过两个小时。所以说很惭愧没有，也许我在协助圣工的时候，教会的圣工的时候会，但是不是每天的。因为在协助教会圣工，尤其我在协助联总的工作的这段期间，我真的都会加强祷告。但是平常真的没有祷告超过两个小时，没有。所以在那边的话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这些年轻工人他们祷告的功夫，在当地信徒祷告的功夫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包括我自己都是。然后也是一个操练信心的时刻。我去之前的那一天，那前一天呢，就觉得好像是喉咙怪怪的，也许是可能是稍微感冒稍微感染，结果去的第一天就开始就发作了。那一般我如果感冒的话呢，常常就是会声音会沙哑。其实我的声带并不是很好，那去了以后就开始声音就开始沙哑，那糟糕了，已经安排好的我要讲课的或者说领会的这些都已经安排好了，怎么办呢？那后来也没办法，因为事实上是安排我工作，没有其他人可以带，所以也就祷告了，时间到还是上去的。但是很奇妙的，在还没有上台之前，那个讲话是就是那个喉咙几乎是打不开，就是那个声音几乎是打不开的。那上去以后很奇妙的，声音真的就打开了。虽然说稍微还是有一点沙哑，但是起码你可以把这个分享讲完。那讲完以后一下来，声音又锁住了。就是这么奇妙。其实我已经三年多没有领会了。因为前一阵大概这四年多有比较多的时间在台湾。那刚回台湾那个一年多，其实北区安排我到很多北区的教会去领会，那每次安慰就是下午领会完我的声音都会变沙哑。后来一看了医生，医生说你这个是老化的现象，也就是说一次伤害一次大概不可逆的回不去了，所以他只劝我，他说其实你就一个方法，就少讲话，少讲话。后来我想说为了保护喉咙，我就稍微就停了。当然了，我们希望说把讲到的这些机会让给很多更年轻的我们教会的一个这个弟兄姐妹。那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因为有这么一个现象，你会感受到说奇怪了，真的怎么你要上台的时候声音就出来了。所以还是在神的手中了，我们人在不管怎么样，人在人的手中了。其实这是我第三次的经验，有一次是在奥克兰学术那边的圣工，一次在香港，都是一样的，因为感冒突然声音就沙哑了。不过也都是这样子靠着神跟神的带领，就这样子还是把那个事工工作就完成了。所以在这边大概也是信心的考验，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子，后来最近呢北区开始在安排，我说好，那我就开始再来分享。第三个我谈到就是说一个按时分粮的考验，其实一个及时分粮的考验了。去的话呢，他们什么时候叫我领会了或是开这个讲习会了都事先已经安排了，但是礼拜六那一天他们就带我到那个乡下去，并没有跟我讲说你去你要领会，我有时候带我去看看那当地的工人要领会，所以其实我没有准备什么。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当地的工人就是唱完诗念完这个会前的祷告跟唱完诗，又就开始把这个时间就交给我了。那个时候我想我没有准备什么，怎么办呢？其实 没办法，就是再问一下，到底底下的那个啊，这些在那边听讲的这些成员是谁？哦，里面也有很多慕道的哦，大概稍微了解一下，就开始要分享啊。所以说那一天的三场的这些分享都是这样过的啊。那后来我师父在想，我说这种考验呢，就是表示说我们平时就要装备自己啊，不然就是很难过关的。那平时要装备自己啊，这个是我们很特殊一个经验。平常来讲都是事先安排好了，你都要讲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才会上台的，但那一次的经验蛮特殊的。那有一个感想，也许我们彼此来做一个感想跟省思。那教会施工就像我早上谈的，我们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跟时间，那甚至很多弟兄姊妹他是身兼数职，说真的是很累的。但是呢我们祷告时间到底占我们多少呢？我们祷告的次序呢，我们的次数呢，我们的时间呢？那我们是在做施工的时候，之前我们规划什么施工，有没有好好祷告求神带领，让我们规划这个施工能够合乎神的旨意？在施工的进行当中，有没有好好祷告求神带领，让这个施工能够非常顺利的来完成？施工完成之后，有没有好好祷告的话，献上一个感谢的祷告？然后我们到底我们一天我们祷告几次祷告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当然我们祷告实际上是有目标的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没办法祷告太长那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操练那其实有时候我这样想啦，如果说你祷告是有目标的，你其实祷告半个小时你不会觉得很久，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就把我们教会里面就像我们早上看到了很多人需要长期代祷的，你不要为所有人，可能你名字没有记那么多了，但是挑五位也许你跟他比较熟的，或是你记得起来的，每天都为这位五位的信徒，真的他是有需要，凭着爱心为他祷告，然后挑五位慕道朋友每天为他祷告。每个慕道朋友其实有些他们的需要也不太一样，状况也不太一样，每天为他祷告。那你也为自己的亲人或朋友祷告你知道我们的亲人有些朋友真的也是需要我们关心他的地方，尤其是就有些朋友还没有来信主，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也为教会五位工人就好教会很多工人，包括我们教会的负责人，我们很多长职，他们在协助圣工的传道也好我们知道五位就好，为他们好好祷告然后教会的进行的施工来祷告我相信如果说你有目标的为这些来祷告，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不信的话可以试试看但是如果说我们教会的施工人员祷告的那个时间真的是非常短，根本跟你做这个施工的这个时间的话不成比例，那其实这只是告诉说我们其实把神是摆在第二位的是人要带领教会人跟神祷告，你是向求神加添我们力量，求神带领这个事工就是说你把神是摆在第一位来带领这个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说当你跟神说话的时间很短，一个来讲表示说你跟神的关系其实不会那么好的，就像一个做 儿女的跟 父母亲的交通的时间很少，你说感情会亲密吗？不会的如果说你能够跟神有这么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相信神会跟你同工。但神跟你同工的话呢其实教会的那个宣牧的施工就会看到那个果效。相对的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你会事倍功半其实为什么教会停滞的发展停滞不前，比如说神没有在同工如果神同工的话，其实说句实话了，人即使你做的有限，还是会教会还是会兴旺的一个来讲，也许我们是不是早上我讲的，我们是做对的事情，还是只是把事情做对，已经成了习惯了，很多工作排了以后就做这是做对的，把事情做对那也许有一种值得我们思考，在柬埔寨我们看到的事上来讲，他们的聚焦是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一个来讲就是说，信徒如果普遍不重视祷告的功夫，那其实你会缺乏我们传福音的心智，没有那个使命感，没有那个热忱， 跟勇气、哦、其实我知道很多信徒他真的不敢跟那个僧人来开口传福音、哦、也许我们没有那个习惯、也许总是有些地方、我们好像觉得说诶我们对圣经懂得太少、哦、那像这些当然会造成一个宣道无力的一个现象，教会当然成长就停顿了、哦、所以这个祷告实际上是一个很信仰的一个基本功夫啊。那如果说信仰的基本功夫我们都没办法做得很扎实，你说要神跟我们同工这是何其难啊。哦，也就是说早上我讲的，我们如果没办法祷告我们感动神，那神真的会感动我们啊、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吗？那神真的会带领整个施工的进行吗？还是说神会在旁边观望，因为你都不需要我吧，你不需要我，我当然就看着办、哦、我不会勉强你，我不会勉强你、哦、所以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的。简单做一个比较、哦、台湾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做了很多施工是在内部聚焦、哦、节目上面我看到了他们在对外开拓。以台湾的大部分的地方教会、哦、我的观察、哦、那当然我不会完全知道大概大同教会情况怎么样子，但是我观察很多安息日的聚会、晚间的聚会跟查经的聚会大部分都是对内的，我们各种团契的宗教交易的活动也是对内的，我们有时候会信徒会访问教会有这旅游的活动也是对内的，我们的布道会、福音茶会虽然说是要对外的，但是新的慕道朋友很少，所以事实上来讲还是对内的聚会。那我们有访问，那这些访问的话呢，其实主内农这个同龄居多了，然后职会早上我谈的都是很多事务性行政运作相关的议题、哦、其实谈到这个宣道、哦、甚至说真的是去关怀我们信徒的、哦、这些的深入关怀信徒的这个、哦、并不太多、哦、所以很多事务性的行政性的工作这些事工都需要做的、哦、这是我观察到的我们大部分地方教会目前在做的是一个内部聚焦的现象。以柬埔寨为例，聚会大部分都是布道会，为什么？因为底下都有很多慕道朋友，然后他们有时候一年都有好几次的大型布道会，大概会有一两百个慕道朋友。然后宗教教义的话呢，因为很多周遭的这些邻居的这些小孩子虽然都没有信也会过来参加，所以其实也是是对外的。唯一的就是讲习会在金边的举开的讲习会是对教会我们自己内部的工人，那他们的关怀访问呢也是一样的、哦、是内外兼顾了，也就是说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慕道朋友可能会比我们自己主内的还要多、哦、那么他们的整个教会那个事务性的工作非常精简非常精简，所以他们聚焦在哪里，就是我讲的在宣道跟关怀事上，宣道跟关怀，这是我看到的、哦、当地的一个景象、哦、也许可以值得我们来思考、哦、那后来大概要离开的前一天聚完会以后，他们就一起上台，这些工人跟少数在教会的信徒，他们上台唱的赞美诗123首，就圣徒颂行。那唱完之后，他们下来就一个一个跟我就拥抱。好、哦，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又感动又惭愧、哦、我是流下了感动跟这个惭愧的眼泪啊、哦，在拥抱的那一刹那。我的感觉有点像是耶稣的门徒在拥抱一个法利赛人，讲这个服事的精神我不如他们，讲祷告的功夫我不如他们，我唯一是圣经的知识比他们多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久了以后我们都成为法利赛人。如果说我们真的在很多这些实质的属灵的活力上面没办法真的有些行动力出来，我们会成为法利赛人，这是我深深一个感受。在 那一刹那其实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这些真的圣经道理的懂得不多，但是神跟他们同工竟然是这么明显的。那这个就是我大概5、60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所看到的真实教会在台湾的现象。我再次重建，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信仰的净土，非常值得我们来珍惜。最后我还是看这个经节，哥罗西书4章2-4节， 你们要恒切祷告，祷告是教会成长事工进行顺利最重要的工作，警醒还要感恩，求神打开这个福音的门，而且求神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有传福音的口才，这个就是让教会成长很重要的一个经验，一个观念。那求主带领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教会的成长方面，让我们自己本身的属灵的成长方面都能够有所进展。这是我想也是主耶稣在期待我们的。我们在唱诗419首，唱诗419首，
主是众人因我的苦。